拜登宣布成立全球气候金融计划。美中在气候问题上寻找合作契机。美国会推动多项议案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美东时间4月22日星期四，北京时间4月23日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观察》，我是文浩，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4月22日是地球日，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主办的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的第一天。拜登总统在峰会上宣布成立美国第一个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金融计划，并且强调说国际合作的重要性。那么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是表示说，在气候问题上，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找到了合作的管道跟契机。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由美国主办的气候峰会呢，在这个世界地球日，也就是4月20号星期四的上午8点正式召开。那么，以这个拜登总统与来自40个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呢，透过视频的方式来共商如何对抗气候变化。那拜登总统在这个致辞当中表示说呢，美国打算要把这个自己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之前呢，减少到一半。那拜登总统呢，在今年的这个1月27号也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是第1400-8号行政命令，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那么这个行政命令当中呢，就打算要成立一个全球性的打击气候变化的金融库。那拜登总统呢，在这个峰会的第一天就宣布了这项的金融计划。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峰会上是怎么说的。
Today we are issuing America's first ever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plan.This plan represents our vision for financing the global climate response in a coordinated way. It lays out specific steps that federal agen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take to increase bot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climate financing. And it will help us spur the private sector to contribute more to climate solutions in developing nations and here at home as well.
那拜登也表示呢，他打算要在每年要动员至少这个1000亿美元来帮助发展中的国家达到这个对抗气候变化的标准。那么，并且呢，在2024年之前要花费比当年奥巴马政府时代2倍的经费呢，来协助他们完成。那他也说呢，美国的发展金融合作计划目标是在推动零排放，预计投资的项目将会持续到2040年，并且在2023年之前将新投资案的气候专项的金额增加到33%。他并且说呢，美国将是全世界第一个这样做到的。那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呢，也参加了这次的气候峰会。那么在峰会上呢，他表示说，美国财政部在2022年的预算当中，就特别编列了12亿美元的绿色能源基金，还有4.85亿美元的经费给多边气候倡议，要来支持多边发展银行。那么耶伦也强调了，透过国际组织合作来促成政府以及私人资本来合作投资的重要性。我们看一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峰会上是怎么说的。
We do that in part by provid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foreign counterparts that help attract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clean energy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e're also working with the G20 and co-chairing a sustainable finance working group that will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finance roadmap.And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that private investors have to make investment decisions aligned with a more healthy and prosperous future.
财政部长耶伦提到呢，要跟这个 G20 来进行合作，而这个印度尼西亚的总统佐科维多多呢，在峰会上就特别表示说，印尼将是2022年的这个G20 的主席国，那么届时呢，将会把对抗气候变化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呢，列为当年这个 G20 峰会的优先议题。那么在上午的议程结束之后呢，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就来到了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来接受媒体的提问。那么在他说到呢，在气候问题上呢，现在是中国、美国以及俄罗斯呢，都看到了合作的管道与契机。我们听一下克里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I listened to President Putin today. I thought he was pretty rational and put some decent visionary thoughts on about things we might want to be looking at and cooperating together. And he talked about that possibility. So just as with China, where we found a way to try to at least create this chain, this line of communication, and where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but it's a beginning. And that's the nature of diplomacy.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峰会致辞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上个星期签订的这个发布的中美气候应对气候危机声明，表示呢，中国愿意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对打击气候变化做出努力。那么呢，星期五呢，将会继续举办第二天的气候峰会，那么将会聚焦在绿能产业，还有这个科技创新方面，并且呢，创造高薪有工会保障的新工作。文浩。
是的，那么针对美中在气候方面的合作，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有更多的报道。感谢耀毅的报道。同样是在今天，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气候变化的领导人峰会上通过视讯发表了谈话，他鼓励全球的主要经济体致力于净碳零排放目标，努力实现把全球的气温升幅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以下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强调，因应气候变化问题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优先议题之一。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at home can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ward keeping the Earth's warming to 1.5 degrees Celsius. That's why we're raising our ambitions, as the President described, and we will meet the new targets we set. But of course, no country can overcome this existential threat alone. We're in this together.And what each of our nations does or does not do will not only impact people of our own country, but people everywhere.
通过视讯出席气候变化峰会的他国领导人还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布林肯呼吁世界各国搁置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议，共同扭转气候变化问题。
If we work together,We can do more than just address this crisis. We can turn it into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our societies and deliver for people worldwide. And we ca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ooperation on other shared challenges. There are many issues on which we don't all see eye to eye. This isn't one of them.
不过分析人士们说，即使在对付气候问题上，美中两国也存在很大分歧。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布·阿特金森说，华盛顿与北京在技术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可能会扩展到气候政策上。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继续关注到气候，自从上任之后，拜登政府一直强调在气候变化领域和中国的合作。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在周四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表示，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合作。两国上周也是就此签署了联合声明。不过，对于一些气候政策领域的专家来说，美国和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教授王立德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他表示说，相比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他更希望能够看到两国各自在国内政策上的行动，给其他国家起到带头作用。
Because this year it's an important year as the countries are deciding what's our next proposal. You know, they call these things NDCs,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Each country's plan.On what they will do, and they'll submit that plan to the UN, process. And so, to the extent that the US and China are again showing that they're on board to do something dramatic, that may help nudge other countries to go along. But again, fundamentally, I think it will be about whether each country can achieve those goals domestically and not primarily about the cooperation aspect of it.
报告显示呢，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市场，但是同时也是煤矿能源的最大使用者。尽管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最近是表示说会逐渐淘汰煤炭能源，但中国当前依然在不断建造新的火电厂。 那么王立德博士曾经在中国与政府机构和法律界一同推进环保方面的法治与公众参与度，而他认为中国在发展新能源上的努力非常可观，但旧能源在中国经济当中所扮演的是主要角色，那么能不能成功的推动能源领域的绿色化，将会是对中国领导层的一个考验。
You know, one way you can read this is as a governance challenge, right? Because you have such a large country with so many local actors who would like to continue doing things the old way, it's a question of whether regulators have the will and the capacity to stop that action, to order that, to first, you know, pass laws and rules saying you cannot build new coal-fired power plants, and then to enforce those rules and preventthose things from being built, right? And so partly you can view it as a political economy battle, right, among these different interests.
教授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与中国之间有建设性的竞争同样有利于全球抗击气候变化。他表示说呢，美国和中国近年来是越来越直接的比较起了两国的制度哪一个更优越，但是如果美中都能够为了证明各自制度的优越性而采取不同措施积极的应对气候问题的话，那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好事。
President Biden has talked about this in terms ofmaking democracy work, showing that democracy works, right? And Chinese leaders have said many times that they think their model delivers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a fragmented and always fighting kind of democracy, right? So it's time for both countries to show that, right? Those narratives are never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reality, right? The reality is always a little rougher, a little less smooth.But even accepting the reality that nothing's ever perfect in the implementation, if both sides moving in the directions they think are the right way can deliver, that's on climate goals, I think that's a great thing. And I think in the competition, this discussion over what is good governance, what is good global governance, I think that's good for both countries and for the world.
尽管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对美国和中国愿意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合作是感到欣慰，不过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活动人士却是对此感到担忧。那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国际人权活动家艾伦·罗茨周四是在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国会山庄上发表了评论文章，警示拜登政府不要放松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施压。美国观察今天请到了文章的作者之一杨建立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杨博士你好。杨博士，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您今天发表了这篇文章里面的内容和您想要撰写的初衷吗？
好，我们都知道，气候变迁啊议题是拜登总统的核心议题。这次他召开全世界的领袖峰会，意图呢就是要恢复美国在这个议题上的领导地位。这个领导地位呢是在川普执政期间，他这个离开了，那这个想恢复这个地位。那么前段时间派这个气候特使科里去中国，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确定习近平能够参加这次的峰会。那习近平参加这个峰会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来接受了拜登还有美国在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上的全球治理的这个领导地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去年这个当这个领导地位出现真空的时候，习近平在联合国的这个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就是关于这个议题了，做了很多的承诺，自己呢成为这个俨然成为这个领域的这个全世界的治理领袖。那么他有意图用这个来填补中国一直所缺少的软实力，而这个软实力的缺少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崛起。所以这个习近平他这次同意参加这个会议他是目的就是要和拜登来分享这个主导地位。那么拜登的想法呢是我们就气候谈气候，其他领域里我们该对抗的对抗，该竞争的竞争，但是我们就气候这个议题进行合作。但习近平的想法不是这样，习近平想法就是说，你既然气候议题想跟我们合作，但其他议题上可能你就得让步， 这是我们所担心的，就有可能会在其他的核心议题上，因为拜登想和中国就气候议题合作的话而放弃了他的坚持，换来的中国的呢只是一直也这个承诺的空文，这是我们的担心，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这个原因。
好了，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也是参加了拜登总统的这个峰会，那么您是怎么看待他这次的一个讲话内容呢？
他讲话的内容基本上是重复了他上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这个讲话的内容，也就是他的承诺，一个有两个承诺，一个呢就是到2030年中国的这个碳排放量达到高峰，就是到那时候不能再增加了，然后呢就是到2060年中国的排放量，这个碳排放量到零，这对中国来讲是很大的目标。中国呢现在的碳排放量是美国的2倍，按照拜登今天的承诺的话，到2030年拜登说美国的碳排放量要再减50%的话，到那时候中国的碳排放量将是美国的5倍、6倍甚至更高。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拿出任何具体的计划怎么能够减排，没有任何的计划。我们也知道中国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靠 GDP 来撑它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啊，中共撑它的统治合法性，另外长期还要依赖这个低人权的这个红利来发展它的经济，而低人权和人权保护是相违背的，所以呢，我们非常担心习近平的这个承诺只是为了把自己打造成全球治理的一个领袖而换取这个国际社会对他的认同，他的软实力的认同而做的一个不实际的这个承诺。
那么我可以看得出来，气候变化会是这个拜登政府接下来4年里的最重要的一个治理议题之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您认为拜登政府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保证说不会因为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而降低对中国人权问题施加的压力呢？
那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没有这个这次的新冠疫情的话，那拜登会第一个上台以后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全球变暖、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他把它看作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政治遗产，正因为他怕他看得太重要，就我们担心就是他有可能因为要换得中国的合作而放弃其他的坚持。那怎么能做到这个不放弃其他的坚持呢？包括人权议题、安全议题，那就得是把所有的议题放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就是说要一个整体的考虑，而不是就气候谈气候。不是，中国也不愿意让就气候谈气候，因为他觉得你要跟我合作，你其他就得让步。那所以呢，这个需要一个通盘的考虑，而且美国政府要理解，如果环保议题和人权议题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人权不能改善，环保恐怕也很难改善。
好的，杨建立博士，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各位
观众，您刚刚看到的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的分析。美国之音所邀请的嘉宾所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官方立场。那么谈到中国的人权议题，接下来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方面，这个星期参众两院是推动了多项与中国相关的议案，目标是在外交、经济和技术领域协助华盛顿与北京展开竞争，同时严厉谴责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那么有关详情，我们把时间交给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介绍。一华。
是的，文浩，美国国会呢这个星期可以说是行程满档，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星期呢是接连的推出和审议了多项和中国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法案和议案哦。那么首先看到参议院方面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是审议了由两党领袖所共同推出的这个战略竞争法，那么这也成为了这也成为了这个华盛顿宣布与北京来展开全面抗衡之后呢，华盛顿两党议员呢共同这个首部推出的这个法案。那么这个战略竞争法呢是由这个参议院的两党外交领袖所共同拟议的。那么委员会的主席梅嫩德斯呢是表示，美国现在已经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和这个挑战呢有了充分的认识，不过呢缺乏实质性的应对的策略，而这部战略竞争法呢将能够为这个华盛顿制定反制北京的政策和蓝图来奠定基础和方向。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在参议院方面呢，这个同一天星期三的时候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在他的院会发言时特别谈到了他与这个共和党人这个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所共同拟定的无尽边疆法也正式推出了。那么相较于这个战略竞争法主要偏重在这个外交政策领域的这个制定，那么无尽边疆法则是着重在美国的国内产业的这个技术的投资以及研发。那么舒默参议员在星期三的这个院会发言时特别谈到了美国接下来呢，希望能够在全美各地能够提升，以技术提升的方式来和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这个竞争。我们先来听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星期三的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It's a big, bold, bipartisan initiative to propel Americ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the 21st century. Let me stress that last point. This bill is bipartisan. As Senator Young and I have worked on the bill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several senators from both sides have been added as original co-sponsors, 6 Democrats and 6 Republicans. That's because there's a bipartisan consensu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invest in the technologies of the future to outcompete China.
事实上呢，与这个中国呢，在这个全面的展开竞争和抗衡呢，可以说是在国会当中成为了民主共和两党一致的这个目标。那么，无论是战略竞争法还是无尽边疆法呢，目前呢都获得了多位跨党派议员的支持。那么，在看到众议院方面呢，在这个星期呢，众议院也是相当的忙碌。这个在星期一的时候呢，众议院是以几乎是全数支持的表决结果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对这个香港自由和法治的破坏。那么星期三的时候呢，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也通过了两项的这个议案，其中一项呢是在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个强迫劳动的产品不能够进入美国的市场，另外一项则是谴责中国当局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群体的种族灭绝行为和反人类罪行。因此呢，看得出来在国会方面呢，两党不仅是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展现了高度立场的这个一致，在应对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上也是有相当高的共识。文浩，
是的，一华，那你刚刚提到的战略竞争法和无尽边疆法都是听起来相当大的法案，那么为什么参议院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推进这两项法案呢？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会不会有什么阻力？
是的，其实无尽边疆法和战略竞争法呢，其实都是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呢，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提出来说，这个美国国会接下来将要制定这个全面和中国抗衡的这个重大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在酝酿了两个多月之后呢，现在这两项法案呢是纷纷的推出，那么接下来也都要进入这个委员会的审议的工作。那么舒默参议员呢还曾经表示说，他在这个二月份的时候宣布法案在推出之后，接下来很有可能他会以快速通关的方式来推进这些法案的立法程序。那么在美国之音呢也在这个稍早呢也接触了一些国会两党的议员，是询问他们是否了解这个接下来这些法案的进程工作将会如何的进行。多位的两党议员是告诉美国之音呢，这个他们认为他们也不排除这个舒默参议员很有可能会将无尽边疆法和战略竞争法最终结合在一起送到院会来表决。那么参议院这个多数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梅嫩德斯也是告诉美国之音，他目前不清楚舒默将会如何在这个战略竞争法的这个进程上如何推进，不过他也透露和暗示了这个战略竞争法接下来要有任何的进程必须要先等到这个无尽边疆法先通过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审议才会发生。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再还给主持人文浩。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回的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周四以94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新冠仇恨犯罪法。新冠仇恨犯罪法是旨在加强针对新冠疫情期间加剧的仇恨犯罪的报告和调查，并加快司法部对此类犯罪的审查。法案还将支持各州及地方政府改进仇恨犯罪报告，并确保亚裔美国人社区更容易获取仇恨犯罪信息。法院接下来将送交众议院。美国总统拜登将赴欧洲与北约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就北约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北约30国的前途展开讨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将在6月14日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峰会。此次峰会正值北约面临俄罗斯和中国威胁日益严重的时刻。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全方位对抗并没有因为美国总统的更换而出现任何缓和的迹象。双方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军事互动给周边相关国家造成了巨大压力。继续看到众议院的消息，众议院周四以些微的票差通过了议案，同意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升格为州。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不过预计将面临共和党人的强力反对。这是华盛顿特区升格为美国第51州的法案在周四的表决中没有获得任何共和党众议员的支持。法案最终是以216票赞成、208票反对，沿着政党线的投票结果在众议院通过。去年在抓捕过程当中导致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前明尼苏达警官德里克·肖文本周被判处有罪。美国之音的记者萨拉伊最近就前往了事发的明尼苏达市来看报道。
Now, over the past year, this place has been the site of vigils and marches and protests. But over the past week, following the guilty verdict of Derek Chauvin, it's been a place that attracts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ho come here to lay flowers to honor the life of George Floyd. It's not only a memorial to George Floyd, but also honors the victims of police brutality all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Now, this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today because today is the funeral of Dante Wright, a 20-year-old black man killed here by police officers in Minneapolis. Reverend Al Sharpton is in town and is expected to deliver the eulogy.But at this memorial here, neighbors in the area have told me that over the past year, they've really taken care to make this a safe place. Roads are blocked off for a block around. Flowers are laid. There's free food being barbecued. There's a community library. This has really become a sacred place for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whether it's neighbors coming together to gather, whether it's relatives of George Floyd coming here to honor his life, or whether it's just visitors who want to pay their respects.Isha Sarai, VOA News, Minneapolis.
在北京当局对香港采取日益严厉的压制政策之际，香港的民主派团体社民联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与合作多年的本党同事社民联副秘书长陈宝莹在今年年初注册结婚。陈宝莹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两人决定结婚的原因以及他对香港民主运动的看法。来看报道。
前後後都要三個鐘頭啦，連埋車程啊，各方面等啊，淨係等到兩有都有時都三個鐘嘅，咁但係見得面得15分鐘，就會覺得時間太短，好匆忙咁樣咯。咁所以我哋諗來諗去都唔覺得有一個結婚嘅需要咯，咁所以一直都冇結婚，咁直到係真係有依個平面對一個長期嘅關押啦，咁我哋真係可能需要一個即係佢係需要喺外邊有啲人協助佢嘅時候，咁我覺得就係一個我哋兩個都會覺得啦，即係結婚係一個比較方便嘅一種形式咯。因為你家屬的話咧，你係直情喺個案，起碼個法庭裏面咧，你由頭坐到落尾啊嘛。但係即係大部分，即係你係好關心翻佢個案件啊呢啲嘢。咁嘅時候，你咪可以有一個更加比喺其他人有一個更加好嘅位置咧，係對依件案啊，對一個案發嘅影響啊，即係你可以有一個發聲嘅位置咯。是我覺得我應該做的，即使沒有了長毛坐不坐監，其實我或者長毛在不在，我都會覺得這個是我 的信念和我的選擇咯，即我會覺得在現在來說沒有人發聲的時候，其實應該有一些人是願意去出聲，大家想得很清楚，覺得個代價是都可以付得起的。
以上就是美国观察的全部节目，各位周末愉快。